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一周时间又过去咯。好的，那同样的，但今天我们的你收听的节目都会有三段式的节目，每一段大概是15分钟，中间我会先穿插一些广告时间，让大家可以稍作休息或者是去上个厕所。那三段节目呢，过去是说第一段都会有一些新品，上期的新品介绍，或者是一些设备器材的分享。那第二段都会是第二段节目会进入到我们的那个摄影教学部分，然后第三段的节目会进入到我们的各种摄影话题的讨论哈。那今天这前两段节目呢，我们还因为是最近实在是没有什么相机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去介绍哈。那 OK。好的，那我们就一样哈。如果没有相机新品介绍，我们就为大家来那个分享更多的摄影教学。因为我们的摄影教学进度是进度比较缓慢一点的，因为是希望大家能够每周能够定时听，学一点新东西。就算是错过了某几周的节目，都可以回到我们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来听重播。那么我们还是一样，这礼拜的头两段节目来为大家继续持续。往前走，走什么呢？走我们摄影教学。那各位，还是跟他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小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各位朋友来稍微介绍一下我的网站哦。就是凡是在我们这边的网络节目，凡是在我这个节目听得到各种文章，都可以在我们网络上找到我的那个网站。然后每一次谈到的文章，其实都可以到网站上去看到我们今天在讨论哪一篇。那稍微前情提要一下哈，前两周哈，我们都为大家稍微讨论分享一下，那个比如说头几周跟大家分享学习摄影的一些态度嘛，跟一些默契。那以及在前一周、前两周，我们也教大家，那是不是可以怎么去选择一台适合的相机哈。那这一周，我们就来为大家稍微正式介绍相机要怎么去认识。那正式介绍相机怎么认识哈？那当然不免说，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相机打开来，开始去摸一摸、看一看，去了解一下你手边的相机有哪些功能，或至少知道说它长什么样子嘛。那既然都相信大家手边也有一台相机，或过去也用过一些相机了嘛，那么这边就开始来为大家介绍一些相机的一些事情。那首先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相机的转盘。什么叫做相机的转盘？实际上相机有很多个转盘，可是呢，在介绍其他这些转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最重要的是说那个相机的功能，拍摄模式转盘。那什么叫做拍摄模式转盘呢？其实你打开你的相机看看，你会发现说你的相机啊，是不是在相机的上半段，或者是在那个大拇握住相机大拇指的地方，会有一个转盘。上面转盘可能会有一些图案啊，比如说会有人，会有一个站，会有个太阳的图案啦，会有个星星的图案啦，会有个绿色的叫做自动，或英文名写叫做 auto， 或者是有一些英文字。这个东西，这个转盘是我们拍照时非常非常重要的转盘，这个叫做那个相机的那个曝光模式的功能。那什么叫做曝光模式功能？好像名词越来越多了哈，实际上各位朋友不用担心。那曝光是什么？以后我们会花蛮多时间跟大家介绍。不过呢，这边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那个沟通比较方便一点，这个曝光模式转盘，一般来说我可能会用另外一个名词去称呼它，我可能会称呼它叫做是相机拍照模式转盘，或者是拍照模式。那什么叫做拍照模式呢？实际上拍照模式就是你拿起相机，你打算怎么去用它。什么叫做怎么用它呢？比如说好了，可能拿起相机没有想要说你要认真去学它，或者想要花太多时间在想说在相机摄影该怎么去学，相机怎么操作，也许你就用全自动就很好了。那全自动就是打开相机，拿起相机，打开电源，直接按下开关，这样子就叫全自动了嘛。那全自动的话，实际上也是我们任何人拿到第一台数位相机都会进行的模式，对不对？那为什么什么叫做任何人第一台拿到相机第一台相机都会进行的模式？ 因为我敢打赌，大部分的朋友跟我一样，一开始都不是会学会摄影的。那既然不会学会摄影，拿到一台数位相机的时候，你会怎么用呢？那就是打开开关，自己按按快门，这边按按，那边按按，看能不能按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嘛。那按按按，就会发现，哎，原来它可以帮我们拍照哦，按下照片后会是那个样子哦。那是不是很方便呢？那我还记得说，我第一次拿到数位相机的时候，我还蛮感动，跟蛮感到神奇。就是过去洗照片嘛，必须要装进装底片，拍完后冲洗出来后，我们才能过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照片，对不对？那现在怎么数位相机按一下开关，不到1秒钟的时间就拍好了，并且不到1秒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照片了。那我们是觉得很惊奇。在我过去，对我来说，这真是还蛮神奇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也不会拍照啊，可是我们买了相机，我们还是要拍照嘛。所以说，在不懂摄影的前提下，也不懂其他的按键是做什么之前，我们是不是就打开开关按下去而已，就这么简单嘛？然后这样子的模式就叫做全自动模式。所以你在你的相机上面会有一个叫做 AUTO 的英文字，或者是它会用绿色的图案写 AUTO，或是用什么样的绿色的符号。来告诉你说，哎，其实你不用学摄影，你只要会按开关、会 power、会电源、会打开，只要按下快门，照片就出来了。那个就叫做全自动功能，对不对？OK，这个叫做全自动功能。然后呢，全自动功能其实上这个也没什么好挑的，因为其实我们都用手机拍照用全自动嘛，所以这很简单。那有没有比全自动功能稍微厉害一点点呢？稍微厉害一点点的话，那就叫做。不是全自动功能，就像是你的转门上面会有个英文字写叫做 P 的话，在说明书或者是相机的功能手册上面有讲说，它叫 Program 程式化自动曝光。哦，老天爷啊！曝光我们刚才听过，已经有点听不太懂了。那什么叫做程式化自动曝光？那跟刚刚讲的 Auto 全自动曝光差别在哪里呢？你会不会开始已经有点头昏脑胀了？我想也是啦。这就是有的时候学摄影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你还没有学摄影之前，你得先学，你得先学会一堆你不知道的或是第一次听过的名词。那我们的1766网络广播节目就是来为大家用轻松的方式，让你能够快乐快乐乐、轻轻松松的方式来学摄影嘛。所以说，我们就按照那个我的进度，大家慢慢来学摄影，所以不用太害怕。然后 P 叫做。去那个程式化自动曝光，其实我不太喜欢用这种什么叫做程式化自动曝光，因为我觉得程式化自动曝光好像是讲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可是我们又不知道它很厉害。可是说穿了，它不过就是自动曝光。那什么叫做自动曝光？就跟刚刚一样啊，可刚刚不就自动了吗？刚刚叫全自动，这个叫自动，好像差一个全字呢。对，前面叫做全自动，这边叫做自动。换句话说，自动程式曝光再做自动曝光，就是相机会帮你，你可以去设定相机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感光度啦，要不要连拍呀、啊，然后要不要定时拍照啦，或是遥控拍照之类的。然后这些功能实际上在全自动都不行啦，因为全自动的优点就是，就算你一开始拿到什么都不会用，你也可以用全自动拍照。可是呢，全自动拍照就你什么都不能用，就变成什么功能都不能用，那就笨笨傻傻拍照，那也没有关系啦。可是自动化曝光就是可以让你去控制连拍啦、摆平衡啦、对焦啦、闪光灯啦，哦，特别是闪光灯，那还有其他的功能，这个叫自动化程式曝光。那你只要控制一些很简单的周边的功能，但是整体照片的一些亮度的表现由相机帮你去负责，这就是自动化程式自动化曝光的优点。至于说哈，讲完了 P 也讲完全自动，你再留意一下你的转盘有没有一个叫做 ASN 的转盘，对不对的符号？或者是如果你是 Canon 的相机的话，可能的转盘上面会写 AVPVN 的相机，的功能，对不对？那这又是什么东西呢？这个 ASN 其实它是那个英文单字的缩写名称。A 是 aperture，是光圈的意思；S 是 shutter，是快门的缩写，就是 S 嘛。N 的话就是 manual，就是手动功能。那实际上 ASN 这三个功能实际上是，我们相机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功能。那最重要的拍摄功能就是 能够让我们控制快门、控制光圈，或是自由的学习拍照的功能。那这三个功能通常都是比较进阶的使用者或玩家，或者是你有心想要学摄影的朋友，你再去用 ASN 这三个功能。那什么叫做 ASN 三个功能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是又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学摄影本来就是在学新名词嘛，对不对？那也不用太担心。那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一周一周进度，会帮大家慢慢的帮大家一步一步去介绍回来。那个 ASN 的功能呢，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哦。我们先介绍 A 好了，那个 A 就是 aperture，就是光圈的意思。那什么叫做光圈的意思？实际上你翻开你的说明书，它的中文名、英文名叫做 aperture priority。叫做光圈先决，或叫做光圈优先。那光圈优先跟光圈先决是翻译名词的不同，不过它们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它们代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学摄影就要学快门、光圈、感光度这三个东西。那只要把这三个东西都学好了，其实你摄影大概就学会七成了吧，最起码入门摄影。那光圈优先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东西，光圈、快门、感光度，我只控制光圈就好，快门跟感光度。让相机帮我去计算，这样子我们拍照速度会很快。那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拍照需要大光圈，有的时候要小光圈，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只希望我们只负责光圈的大小来摄影的创作就好，像是快门跟感光度在那个情况下并不是那么重要。那面对到这种场合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交给相机帮我们去计算，我们可以拍照快一点。比如说拍人物特写用大光圈，拍风景用小光圈。这个时候呢，一会拍风景，一会拍人，那我们会希望是说，哎，我们只控制光圈就好，快门跟 ISO 让相机帮我们决定，这个叫做光圈优先。那讲完光圈优先后，就有个叫做快门优先嘛。快门优先的意思就是你只控制快门，光圈跟 ISO 让相机帮我们决定，是不是跟刚刚的光圈优先很像？他们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光圈优先只控制光圈，快门优先只控制快门。其他两个变数让相机帮我们决定，比如说像在快门优先，有的时候高速快门能够冻结正在运动中的东西，慢速快门能够延续一个光线的流动。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快一点的快门或慢一点的快门，反而在这种情况下，光圈跟 ISO，我们反而是让相机帮我们计算就好，这样子我们拍照速度我们会比较快一点。然后这样子的模式就是你相机转盘上面的 S，或是 Canon 的相机上面叫 TV，这叫做光圈优先或快门优先。那 N 是什么意思呢？N 就是 Manual 是什么意思？Manual 叫做手动模式。那什么又叫做手动模式呢？手动模式实际上就是快门、光圈、感光度都由我们三个这三个变数都由我们自己去控制，这个叫做 N 模式。那什么叫做 N 模式呢？其实际上 M 模式并不是一个，我觉得很难的东西啦。那只是说，以前我们学摄影，以前我们用底片相机拍照，本来就是光圈、快门、感光度都是我们自己去控制，也没那么多自动化的东西辅助我们拍照，所以以前拍照很慢。那现在多一个 M 模式，好像是变得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武器哈。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样子。那实际上，AM 全手动模式就是光圈、快门、感光度让。三个东西都由我们自己去控制，这样子拍照会比较弹性，比较适合进阶的使用者或玩家来使用。那所以说，我们这边稍微控快速的，比较用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来为大家介绍了相机的转盘上面有个什么叫自动，有个叫做 P，又有个叫做 ASN 的转盘的功能，到这边简单跟大家快速的带过一遍。然后下一段的那个节目一样，我们延续我们这篇的文章，是在我摄影教学网站上的用摄影第16篇，认识相机大小是第一集，相机转盘的 PASN 是用来干嘛的？那如果对这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那可以先到我的网站上配合我们的广播节目，然后打开这篇文章，我们来为大家一一的介绍下去。好的，第一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哈，那我们下一段节目会继续聊。继续延续用摄影第16篇来为大家继续介绍相机的转盘 PASN 能够干嘛的。好的，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你收听的节目是和真正摄影教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又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9点又在空中跟大家相见了。好的，那前一段节目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那个相机的上面一个重要转盘，那个转盘上面像是一个滚轮，上面写一个叫做 ASN，那个功能叫做什么？那前一段节目我们也用比较快速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全自动？什么叫做程式化自动？什么叫做光圈优先？什么叫做快门优先？以及最后的 M 模式。那可是呢，大概介绍后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稍微多介绍一点什么叫做 ASM。ASM 哈，它实际上是这样子的。什么叫做快门优先？我在上课的，我自己在开班的教学顺序哈。我习惯是先教快门，因为我觉得快门速度才是一张，才是一张照片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说，我也觉得说，初学朋友你想要学摄影的话，那我觉得你一开始先从快门优先学，会是一个比较好入门的一个方法。所以说，什么叫做快门优先呢？就是你的相机那转盘上面写个 S 这个数字，或是叫写 TV，那个这样，当你转盘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这个相机的功能是用来做什么呢？然后我们来为大家再多做一点说明吼。所谓的快门优先吼，在我的去理解它，以及我跟我的学生分享，我会这么去解释它。我说快门优先是自在的控制快门速度。什么叫做自在控制快门速度呢？实际上呢，我们刚刚前一段节目也跟简单提到说。我们学摄影最重要就是学快门、光圈、感光度这三个东西。那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拍照速度要快一点，能够快速的去调整高速快门或慢速快门，来拍我们眼睛想要看到的东西。那有的时候你快门一调一调快吼，虽然能够抓到你眼前的主题，可是麻烦的是说，你一调快以后呢，你的光圈跟 ISO 都要跟着去调整。你的照片的曝光度才会是达到一个比较均衡。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拍东西，那个景象是咻一下就不见了嘛。那是咻一下就不见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注意力，一会调快门，一会调光圈，还调整感光度，这样会比较累一点点。那所以说快门优先就是相机。我们是拍照的使用者嘛，我们只要去留意快门速度要快一点或要慢一点多少，要快一点还是要慢一点都没有关系。至于说你那个光圈跟 ISO 要不要去在意呢？不用太去在意，因为快门优先的优点是，你只要负责快门，其他的像光圈、感光度这两个东西，相机帮你调整，你就要认真去注意眼前的狗在奔跑。以前小朋友在地上爬，你要多少的快门速度才 OK？这个就是快门优先在做。所以你会发现哦，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都是要用很高速的快门去拍照，有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反其道而行，要慢一点的快门速度会是一个比较 OK 的表现。那快门一慢一点点，照片就会亮一点点；再慢一点点，又再亮一点点。那你会发现。糟糕，我的快门速度越来越慢，照片越来越亮，这不会是你要的。可是这个时候你不用担心，相机会根据你的快门，然后它去帮你去计算你现在要用多少光圈跟感光度会比较适合。这个就是快门优先的优点。有没有发现这样子拍照会很简单，真的会蛮简单的。那所以说快门优先，然后有些说明书，有些品牌相机叫快门先决，它的目的就是。你只控制快门就好，其他的光圈跟 ISO 相机帮你决定。这个模式叫做快门优先，有没有很简单？其实我觉得稍微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反而你会觉得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点。那我们懂快门优先后，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模式叫做 M 模式。那个 M 模式，不对，修正修正修正，快门优先讲完后，下一个就叫做光圈优先。那光圈优先，你转到你的转盘转到 A 吼，那 A 的意思就是。Aperture 叫光圈，然后当然这边的 A 是指光圈优先，它的意思跟刚刚快门优先很基本上是一样的。它的逻辑是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比较大的光圈来拍东西，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光圈来拍个东西。那不管你要大光圈还是小光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快门跟感光度该怎么去搭配，不用你担心，现在就会帮你算好。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候出去外面玩嘛，出去外面玩，有的时候看到风景，风景很漂亮，我们都知道说风景漂亮，习惯是要用小光圈。那习惯是用小光圈，你要想说，眼前这个风景用多小的光圈比较适合？那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说，也许 F8 到 F10 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那个光圈值。那你用了 F8 去拍了，然后呢，当你的光圈转到 F8，相机会去帮你计算眼前的风景需要多少快门跟感光度。拍了第一张，拍了第二张，拍了10张，拍了20张，你会发现，你只要控制光圈就好，快门是多少其实不是那么在意。这个就是光圈优先的优点。那可是有的时候，突然下一张照片突然要拍人，比如说拍自己家的家人或是拍朋友，你可能需要用比较大一点的光圈来模糊背后的背景。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要用比较大的光圈，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F2.8、F2.0，甚至到 F1.8 这么大的光圈，就可以让背景比较模糊一点点，看出拍出比较有点 feel 的照片嘛。这个叫做大光圈。可是你从刚刚的前一张照片拍风景用 F8，突然转到 F 光圈2.8，光圈变得大，进光量会变得多，进光量会变得多，你照片会变得亮。可是照片变得亮，可是我照片不要变亮啊，我想照片维持到刚刚的亮度。这个时候你要去思考，你究竟要调整快门，还是要把感光度降低会比较适合？在想的过程中，你的朋友可能会已经等你等得不耐烦了，就要等说，到底你要调多久？到底你在干嘛？我们还要笑多久？太阳很热，我们可不可以赶快拍完，就赶快去旁边休息？你会发现说，啊，我只想在意光圈的大小就好，可是你并不是那么在意快门跟感光度当下需要多少会最适合。这个情况下不用担心，光圈优先就是来帮助你，你只要控制光圈就好。ISO 跟快门，相机会帮你去计算。那这样子拍照会不会比较简单一点点？这样拍照会更简单。然后呢，当你拍完你朋友后，转身又拍风景，你又快速把光圈从2.8调到 F8 的小光圈，啪，又拍下去，又一张照片又完成了。然后再转身要特写一个路上的一颗石头好了，那你又突然用大光圈。你要发现说，你整个在拍风景的过程中，你的光圈忽大忽小，忽大忽小，大大大小小，大小大小，切来切去很麻烦。那切拍100张照片，100张不同的光圈，你要调100次的光圈快门，那你会疯掉，我也会疯掉，这样真的会很累。那所以说，光圈优先是说，你只负责光圈就好，ISO 跟快门相机帮你去决定，这样你拍照会很快。你只要注意说，你只要注意快门，说的你只要注意你的光圈大小，在你照片上创作目的就好。这样子操作方法，我们都叫做光圈优先。那快门优先讲完了，光圈优先讲完了，那我都会建议初学朋友，这两个模式该学哪一个？我刚刚也提到，我会建议说，你先学快门优先会比较适合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一张照片，如果你快门都模糊不清楚，你没有办法去分辨照片中到底有谁的时候，你那张照片根本质上就已经是拍坏掉，就作废掉了。那所以我会都会希望是说，初学朋友不妨先从快门优先开始先去学，学一下拍这样子场合照片要用多少的快门会比较适合。学完快门后再去学光圈，这样子学习的顺序，我觉得对初学朋友来说，那个信心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快门优先跟光圈优先，我称之为叫做半自动模式。这个半自动就是你只要控制其中一个就好，其他两个变数让相机帮你去计算，像你拍照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学习的效果也比较好一点点。所以说快门优先跟光圈优先这边就快速讲完了。那什么叫做 M 模式呢？M 模式就如我们前一段节目跟大家分享到，它不过是快门、光圈、感光度三个都由我们自己来。换句话说，三个都要自己来，是不是比较累？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不论你快门调快调慢，你的光圈调大调小，都会影响进光量。三个变数里面，只要有一个改变了，另外两个就要跟着改变。你会觉得，哇，这样拍照是不是很麻烦？是，同时间你还会想到，老师不对哦，我快门都还没有掌握得很好，我的光圈还没有掌握到很好，那突然要我一口气学快门跟光圈，还有感光度，这样有点难呢。对，这样有点难。正因为这样子有点难，所以说有些人就说 M 模式是比较给进阶的使用者或进阶的玩家来学习。事实上也是这样子，没有错。因为你同时要控制两个你不熟的变数，对你来说负担有点大。所以在 M 模式吼，就会变成说，通常我比较建议，快门优先跟光圈优先学的差不多以后呢，你再去练习 M 模式。不然你两个变数同时都没有概念去操作，你会很累，不晓得眼前多少快门跟光圈适合，你还在想这一个，另外一个都还没有想，你眼前的人就已经笑僵了在那里，菜都凉了，鸟都飞了，人都跑了，树都枯了，海都退潮了，就不好看了嘛。就变成说，M 模式是比较进阶一点点，可是它也没有那么难。其实际上，我反而自己是认为。反而 M 模式是所有相机模式里面最简单的模式，因为它真的很简单。只要你快门跟光圈拿捏到一种熟练后，你会发现 M 模式是所有的相机模式里面弹性最高、拍照最灵活、拍照速度也不会慢哦。更重要是它真的很简单。所以说，在讲到 M 模式很简单之前，相机初学的朋友听到这些东西，觉得说老师，那是因为你是老师，你才会觉得它很简单。可是，在被我教过的所有的不的学生，当我上的课程上到后面的时候，都会觉得老师，M 模式才是最简单模式诶，因为你不用去管太多测光要测什么，你也不用管太多那个该怎么办，反而 M 模式自己去三个控制都去控制，这样子拍照的自主权会比较大。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当你用快门用320分之一的时候，你要拍一个正在地上跑的狗，请问这时候待会相机算出来的光圈跟 ISO 会算是算出来的值的算出来的总最后的值，会让你的照片会有个正确曝光的照片，可是它不见得选择适合的光圈给你，也不见得会帮你搭配一个适合的 ISO。你可能有时候觉得说，你用320分之一相机帮你计算出光圈用1.8 ISO 800，你会觉得说这样子1.8的光圈太大，景深不够。可是这个时候你想要又要高快门快，又要景深够，你不好去控制哦。反过来说，你今天要拍风景用到了 F10 这么小的光圈，可是它帮你算到了快门500分之一加 ISO 800，你可能会去思考。拍风景不需要这么高的快门速度，可是又不需要这么高的 ISO，你会发现说，好像这样子的想法，在快门优先跟光圈优先下，你那两个相机帮你计算的变数都不是很适当。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相机有时候，虽然你说它聪明，它也蛮聪明的；你说它笨，其实它也蛮笨的。所以就会变成说，你会总是不满意相机这个设定、那个设定，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说，通常这种情况下，我都还是会建议各位朋友，那你光圈优先、快门优先都能够稍微熟练了以后呢，代表说你对快门的掌握、光圈的掌握也大概有了7、8成的练习了。那接下来就是学习 M 模式。所以说，有人说 M 模式是进阶玩家的模式，或是比较会玩的，其实到这边我也同意。所以说，不妨在座各位在学习之前，把 M 模式当做是最后一个练习，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好的，我们第二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有兴趣再了解我这篇文章是在哪，我的网站什么的哪里呢？在雅虎或 Google 上面搜寻"贺真真"三个字，可以找到我的网站。然后呢，在摄影教学的选项里面有个叫做"用摄影”的第16篇，认识相机大小事第一集，相机转盘 PSN 是用来干嘛的？我们这一周的阅读的题目在这边。好的，第二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来跟大家来个开放性的摄影话题讨论。那我们待会再在空中上再跟大家相见。 好，进广告，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每周晚上9点又来跟大家空中相见喽。好的，今天来为大家来谈的第三段节目，就是在谈有关于创作权的问题。那创作权的问题跟我们摄影的创作权，当时谈我们摄影创作权嘛，那就是说，其实我有，因为我自己是多年来一直在经营这一块领域，其实各位听众或我的读者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嘛。那其实会越来越多朋友，然后对我的个人的一些动态会有兴趣，就会来加我好友。那基本上，我都没问题啦，我都没有问题。问题，如果你愿意加的话，我也当然都没有问题。那自然朋友加的很多，就读者朋友加的很多，就东西南北，很多各种年龄层的朋友，各行各业都有，然后都会看到很多大家朋友拍的照片，分享很多主题。那我真的觉得这样子也蛮好玩的，这当然很好玩的事情。那另外一点就是说，然后每天都看到大家在谈，在分享照片，我觉得替大家感到开心。可是呢，最近看到一个学生是我2、3年前的家教学生，他在他的脸书涂鸦墙上，讲了，有点像是呼吁，或者是特别对某些人讲一些想法说法，就是说，请各位喜欢他照片的朋友不要去盗用他的图片，或者是去做把他的图片拿去挪作他用，那是因为这些照片虽然他不自认拍得好，但也还自己也还蛮满意的。那如果你想要拿他照片去挪作他用，他觉得这样子对他是不尊重，因为你拿去自己看看就好了。可是拿去做其他使用，这样子对他来说，这样子不大好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他呼吁各位朋友说，不要再去呼吁某些拿他的照片不要去改作这样子。那在更久之前，我也想起了另外一个，也是脸书上读者朋友，也是做在脸书上做这样子的声明，就是说你喜欢我的照片可以，可是你不要拿去盗用。然后可是呢，不论是这个例子或在更久之前这两个例子，他们都是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的照片被人家拿去用，对方不但不觉得哪里有问题，同时还认为把你的照片拿去改成其他的用途，比如说裁切、调色，或者是做什么样的处理。有些认为说这是一种再创作的权利，他认为这样子是不犯法的。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个观点是，我们摄影创作上在著作权上面是一个比较有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当完成创作那一瞬间，不用再去注、去商、去注册申请专利，本身就拥有创作权，不论是文字也好，摄影也好，都是。可是呢，既然已经我们按下快门完成一张照片后，就已经完成一个作品，我们个人就已经享受该作品的使用的权利跟受保护智慧财产权的保护。那你的照片被人家拿去用，当然不可以呀。对方是没有理由跟没有权利拿你的照片挪作他用，不论只是做裁切，或者是拿去做上色，那通通都不可以的。因为在这样子的动作中，本身就是违反了著作财产权里面的一些说明，那个叫做改作或重制的部分。那所以说，我也看过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些例子，就是说有人照片被人家拿去盗用就算了，还大剌剌的把他的照片拿去加工，加工后他发现了嘛？该摄影师发现了，然后就会去，说你侵犯了我的智慧财产权，这样子不好之类的。想不到这个剽窃的人竟然还说，我觉得你照片拍得不够好，我拿来改一改，是我看得起你，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呢，态度也不是看起来不是很好啦，就是觉得自己没错，他反而觉得拍照的摄影师有错。这个是有点夸张一点点，就是不论是这个照，不论是这张照片再怎么好看不好看， 你都没有任何资格跟权利跟人家讲说你的照片不好看，所以我拿来用改一改，那就是我的作品了，没有这回事哦。那也蛮有趣的。那当然，这样子像这么夸张的那种奇闻共享哦，是在网上虽然不常见，但也偶尔会看到类似像这种事情。所以我前几天我就看到学生贴的这样子的，在脸书上贴的这样子的声明嘛，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不过呢，有趣归有趣哦，不过还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比较个严肃的一个层面上，就是老师。我的照片分享出去是跟希望大家一起看开心，可是有人都把我的照片拿去做其他的使用，该怎么应对或该怎么办嘛？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我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是，如果这张照片我不想让别人拿去用，而且我已经想过了的话，我就不会贴到网络上给任何一个人看到。这是我的原则，什么意思呢？今天你的照片用各种形式上，以数位的方式分享在网络上嘛，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脸书、Line、Instagram、Flickr 这些平台分享照片平台，只要你把照片贴出去，让人家能够看到，你这张照片就本身就暴露在被人家盗用的风险在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摄影师的摄影作品，他坚持不会在网络上曝光，因为你必须要花钱去买他的摄影机，你必须花钱去看他的摄影展，你必须要花钱跟他买照片，不然任何一种形式分享在网络上，都一定会有可能被人家拿去做其他的使用。那先不讲拿出去使用，我们要去怎么去防范？先讲这个之前，我们得要先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作品。就是如果今天有人，我一张照片不想被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种使用的话，那我都会觉得说，那就不要把你的照片拿出去给另外一个人，把你的照片拿到网络上给其他人分享。所以说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啦，就是说。如果说你担心你的照片被人家拿出去用，而且你也觉得就算你要去提告、去求偿，也觉得很麻烦，那你就不要把照片用任何方式分享在网络上就对了。所以说，我会觉得说，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照片被拿去做他拿去使用嘛，都会上浮水印、加签名，或者是怎么样加数位版权在里面，可是。我会觉得分享是好事，但分享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是更比分享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我本身是摄影师，我也是摄影的玩家，我更是摄影导师，我写了很多作品。我看到我的文章、我的照片被人家拿去使用，而且我的文章被人家拿去使用，还能替他赚钱，那我当然会很不开心。那当然，分享是我们本质上是开心的事情。可是，如果因为别人的分享而伤害了我们，或伤害了智慧财产这个观念，那我觉得分享这件事情是需要多一点点的责任，不是片面的，你想分享就分享。所以说呢，我都会建议各位朋友是，如果你想要分享，那又担心你的作品被人家拿去他用，我个人建议是。都不要放在网络上，甚至连 LINE 啊各种情况下都不要分享出来。那如果是说你真的想跟人家分享，那没有关系，也许你可以放在手机、平板，或者是再放在电脑，用其他方式给别人看。可是你会觉得说，老师这样看没有什么，这样看没有 feel，这样我很没有办法让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那你要反过来想，就是，那么多人看到你的作品。你觉得有必要吗？或者是有这个必要性吗？那我会觉得说，分享是开心的事情，可是如果分享让自己不开心，我觉得那就不是个开心的事情了。所以我以前到现在就是，我的照片很希望让大家看到，因为我并不想要透过它来赚钱。但是我心里也做好准备的，就是如果真的有人要用各种形式上去拿我照片去 copy 去做商业使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 我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同时间，我又考虑到，确实是有些人欣赏我的照片，可能有一些非盈利性的用途。那非盈利性的用途，那他又想要用这些照片，那我会觉得说，好像不放出来有点可惜之类的。所以我自己的照片在福利盒放上去，说我做创用 CC 的一些版权声明，就是你要引用可以注明来源、注明作者、非商业使用的前提下，你可以拿我的照片去使用。那什么样的状况会符合这样原则呢？就像是我曾经收到一个好像是某个生态记录的单位，他看到我阿朗伊的照片还蛮漂亮的，他想说是否可以向我征询我的同意，使用我的照片做他们的数位资料的一个收藏使用。我说看一看他们单位，没有问题，这个是一个算是公共的单位，这是一个社会福利的单位嘛。那我就说没有关系，你要用就拿去用吧。但如果你需要签授权使用同意书，那有的话你也可以给我，可以签一份回给你，我觉得这是好事。那如果我今天没有透过这种方式分享出来的话，那有人想要这样子的照片去做某些使用，公共利益使用的话，就显得可惜。所以我相信更多摄影师跟我一样，是真正好的照片都不放出来自己欣赏。可是某方面来讲，是因为分享，因为不流通，就变成说只有少部分的人，甚至只有自己才看得到。我觉得这样子的价值观对我来说又偏得有点可惜。所以说，回到一个原理，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让人真的，你不想让任何一位有心人拿你的照片做使用，那我会觉得那就人就不要贴出来就好。可是我们还是知道说，分享是好事，那你就要去思考，究竟这样子的照片给放出来后会不会被人家拿去使用？你要去思考一下，如果真的被人家拿去使用，你愿不愿意去伸张正义，诉求你自己的？要求你自己的权益去诉诸法律，后续的动作其实很花时间，又很花精神，最终还花钱，那要去思考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很想给一些读者朋友建议是，如果真的想要分享，都要抱持着这些照片有可能被人家挪作他用的前提下，然后小心的去分享。又或者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把照片缩小。成大概100万画素以内，大家会简单看到照片的样子。可是真的抓下来后，又没办法拿去输出列印，或者是网络上去做其他的改作。用小画素来分享照片是一个方法，又或者是你分享了几天，你就拿掉，这也是个方法。然后这些虽然方法，我觉得本质上是有点消极，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多方法，这是其中一个防止他有心人盗用你照片的方法。因为真的有心人要盗用，他会看你的照片的品质，觉得这照片好不好去输出，好不好去裁切跟处理，他们会去评估，发现这照片很小张，不方便使用，自然也会打消某些人的念头。虽然没有办法100%的防止，但是至少是一个防治的方法，给各位做个参考。好的，这一段节目我们也是到了个尾声。那各位朋友我们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我们在空中跟大家聊摄影，来谈摄影，从摄影的器材、新品介绍，最重要是摄影教学，以及各种开放性的摄影议题，我们都会在这边跟大家一一的分享。好的，本周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那有兴趣的朋友想要再多了解一下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在网络上打1766就可以搜寻得到。同时呢，想要了解我和珍珍这边提供更多摄影教学跟文章，那也可以在1766这边找到我过去的录影，然后打我名字贺珍珍，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的网站教学。那我们这礼拜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个段落，那我们下礼拜五晚上9点同一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网络上跟大家一起聊聊摄影。好，那我们下周见喽，拜拜。